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花了四次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思考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九节所启示的奇妙的信息。今天我们将从圣徒论的角度与大家做一些必要的总结，也给大家一个坚实的落脚点。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本的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前几次与大家一起咀嚼分享了这些圣经启示的几个奇特的要点。第一，那就是不犯罪；第二，是神的生啊，神生了我们；第三，是神的种；第四，是存在我们的心啊，那个心字啊，这四个要点则反映出这些圣经启示的非常精深的几个方面。那么今天我们将本着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对圣徒都有好处，那就是与教训督责神规正教导学都有好处，所以我们要从圣徒论角度给大家做一些必要的一个总结。那么我们用三三日读经法首先进入圣徒的分开。那么这些圣经它的奇特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这个奇特地方莫过于给我们看到的两个合一，一个是上与下的合一，一个是表与里的合一。所谓上与下，就是超乎众人之上的神实实在在临到了我们，他的临在告诉我们，那就是贯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的神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神的住在众人之内，今天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神的圣灵的内住，而且是神的神圣生命的种子播种在我们心田里面，我们就有一个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萌发长大，最后结果子。我们看到了，当我们这个枝子真正接到真葡萄树耶稣基督生命当中，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真实的那神圣性就实际上是慢慢的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实实在在的是神的家里人，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绝对不是一个养子，也不是一个义子，我们是神真正用他神圣生命的种子生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上下的合一，反映了神的主动，反映了神的恩典，神的保守。所以我们之间，我们现在之所以不犯罪，我们在形而下的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的表达，实际上是背后形而上的神真正用他的生命生了我们，同时用他大能保守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第二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表里的一致。我们以前常常说表里的一致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动机啊、自己的语言等等和表达出的啊、自己的这种话语和自己的行为的一致。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表里是一个奇特的表里，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里啊，我们的行为成为他的表，我们一个行义的不犯罪的生命和行为成为内在神圣生命的一个表达，这是一个奇特的表里一致。所以上下一致也不同，上下一致以前我们常常说是领导的意志和我们底下的平民百姓的意志这个也不是，这是一个高高在上超越万有的神的意志成为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一个真正的指导。那么这里边的表里一致也不是一般的表里一致，就是我们内心的良知一种动机和我们外在的行为和表达一致，这是一个内在神圣的生命通过我们外在的言行表达出来，所以又是一个奇特的表里一致。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可以说是以马内利的一个最精致的表达，一个最具体的表达，同时也是最强烈的一个表达，可以说是一种最疯癫性的表达。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由此我们进入反解的原则。那么根据反解的原则，当时有些教会的会众其实不明白这些道理啊，所以他们看人无论是行义也好，犯罪也好，不犯罪也好，他看不到背后的一些属灵的真相，所以犯罪的他认为是不犯罪的，所以假师傅就变成了真师傅啊。那么真正的一个人行义，他也不知道行义到底的原因是什么，以为是完全自己做出来的，所以自己也努力做，他们没有依靠神，也没有相信神。原来神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然后真正不犯罪的怎么样呢？是属乎神，因为神生了他们。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才是这样的一个现象的真相。当时许许多多的假师傅，包括从旧约脱胎出来的和深受希腊世俗文化的带出来的一种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他们这些人都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相信神的存在，只是相信神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进入了一种人本主义的追求。实际上他们的宗教信仰更多的可以说是人本主义的宗教信仰，那么就是靠着人的努力，克乎己身，克己复礼，来后追求实现律法，而不是靠着神的恩典，也没有看到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个奇特的生命的再造工程啊，那就是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在我们良心当中，在我们心田里面行了一个真正的割礼啊，播下了他神圣的种子，这才是福音当中福音，这才是福音的奥秘，这才是福音最精致的部分，可以说是恩典当中的恩典。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真正就见神迹了。由此我们进一步的作为透过比较我们进入分辨，那么古往今来任何伟大的人物，任何宗教家，任何伦理学家，道德家，政治家，哲学家等等，他们思考的许多的问题，他们看到了人生的罪恶，社会的罪恶，那么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从来没有像神做的这么彻底，实际上他们做的努力是靠着本我的老我的实际上已经被罪所钳制所玷污的一个完全彰显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老我，然后做改进的工作，透过教育，透过知识，透过克己复礼啊，透过反省，透过外在的一些律法礼仪的要求等等制作，没有一个像神做的这么彻底。那么神的彻底给我们现在在这节圣经看到两点最奇妙的东西，一个是超乎万有之上的神，然后实实在在的真正住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临在到我们生命当中。第二个就是他的临在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简单的临在，而是他把他神圣生命的种子播种在我们心田里面，成为我们的真正的礼永永远远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然后透过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正的言行作为一个表达，这才是神的工作。你看到神的工作和历世历代的所谓的先贤，所谓仁人，所谓志士表达的全是不同的。那么难怪其千年人类历史当中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努力，越是科技昌明，所以人的罪反而越来越这个炽烈，越来越猖狂。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程度呢？原因是没有在根本上看到这个问题。只有神的道能重生了一批人，虽然我们还不完善，虽然基督徒还有许许多问题，但是我们不否认神，我们不会沉湎于罪当中，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新生命不断的更新，我们最终慢慢向成圣的道路上真正的前行，我们最后慢慢的也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一个彻底更新的生命的一个信仰。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灵力的出来。首先灵力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相，那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一次真正的割礼这个割礼就除去了我们的实心，换了肉心，这个肉心就是他神圣生命的种子。当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东西的话，神就借着他的灵启示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真正的相信，真正的安稳，我们的生命就安稳在神的神圣生命的再造，神的神圣的真正的一个生命的重生的工程当中我们相信神的信实和大能，所以我们过一个安稳的人生，所以我们的犯罪就变成了一个过去式我们真正可以过一个不断的能够成圣，不断的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安稳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这跟其他的一些假师傅所传递的以及历史历代的许多人传递，那么我们的这个信仰常常是靠着自己的苦行，自己的持守，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持守，不错，我们的信心必须是连续的一持守的信心，但是这个持守到底是我们自己老我的力量持守呢，还是神的心我带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的本能呢？若是生命的本能的话，我们会失落救恩吗？我们当然不会失落救恩，因为这是神圣的生命的种子，所以神一定要看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他会收养我们，因为神看的不是看到我们老我，而是看到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重生的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血脉，都有他的种子，所以当然我们的救恩是安定在天的，是稳妥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看到他的儿女被行刑的假师傅欺骗，同时也靠着自己的努力好像刻苦己身过一个行义的生活，但实际上错的。神告诉你们，告诉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就是神已经做了奇妙的工程，所以你们的得救是因为你们里边有神圣的生命，对，神圣生命会带出一个不犯罪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样就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基督这个绝对的真实的显现，那就是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靠着他的生命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不仅不犯罪，我们可以抵挡罪，我们有一个不犯罪的本能，就是罪在我们里边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圣洁的本体，义的本体，抵挡罪的本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了，所以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感谢赞美。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的属灵真相告诉我们，再一次 让我们安稳，再次让我们得自由。当你的圣子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向你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实实在看见了，看见你重生了我们，看见你神圣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边啊，他不断的生根长大，他与真葡萄树接着啊，真葡萄树用他自己的给养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真正圣洁的人生啊，一个结果子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看到真理当自由，看到恩典当中恩典，看到福音当中福音，真正的我们就得出啊一个美好的结论，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救恩是安稳的啊，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我们是哈利路亚，应该喜乐的感恩的赞美主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按照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品质以及我的新生命发动的本能，过一个在地如天的义的人生，不犯罪的人生。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你，阿门。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活出神采，活出神，首先我们要活出真实，我们要进入真实，活出真实，享受真实，这个真实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不再像一所教会会众那样啊，我们不那样了，他们是懵懂的，他们是怀疑的，他们是被误导的，被假的啊，他把假的当成真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不是这样。我们已经明白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行义，而我们也能力有能力行义，我们应该不犯罪，而且我们也有能力，我们本能的可以抵挡罪，这是因为神的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是靠着我们努力，不是老我的带出的作为。感谢赞美主。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们要主动的享受神的生命，让神的生命真正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神像，像耶稣，像保罗所说的，那就是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我们当我们成形当中，我们就可以抵挡罪，我们就可以过出一个义的人生。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明白这些道理，我们还有责任去教导，去点拨那些还蒙在鼓里的那些信徒，他们还被假师傅欺骗，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刻苦己身，能够行出一个啊好像是称义的生活，这是错误的。神告诉我们是靠他的神圣的生命，是靠他的大能和信实保守我们，我们在恩典当中，在信号当中过一个真实的自然而然的一个称义的人生，一个不犯罪人生。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处境观念，处境观念，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人本时代，一个道德主义昌盛的一个中华文化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族群里面，所以我们本然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这些圣经是让我们警醒的，我们应该靠神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们要靠神恩典中神圣生命才能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所以否则的话我们是很难很难过这样的生命的。同时我们要警醒，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形形色色的告诉我们在他们只看到外在的形象，那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持守信仰，一个真正信徒能持守信仰的忠诚，所以他让我们用人的一种努力同时也带出了许多的忧虑，那就是我们要持守信仰，持守信仰，持守信仰，直到终生直到终生，临死之前，临终之前还有一分这样的怀疑，那有可能你就失落救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太辛苦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信仰这真正的是一种福音，一种恩典的话，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我们相信的这位信仰是神能够保守，神能给我们新生命，我们能行义讨神喜悦是新生命的本能，不是老我，我们老我再怎么持守信仰也不行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教导实际上类似于一些假设的教导，因为他们让我们持守信仰是靠着自己的己力，他们看不到背后的许多属灵真实，也就是他们只看到表没有看到里，他们只看到下没有看到上，没有真正看到的一个属灵的表里合一，一个属灵的真正的上下合一，这样的一个信仰最后只能是误人误己，让我们活在一种真正的一种惊惧当中，一种没有安全感当中，一个不自由的状态当中，所以实际上还是一个奴仆的心态，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儿子的心态。感谢赞美主。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在最后一方面，那活出的经义，这里面的经义告诉我们神要他的儿女重生，要使他的儿女真正过一个讨他喜悦的一个称义的行义的不犯罪的生活，那怎么做呢？他是靠着他高高在上的一个真神，然后他临到到我们生命当中，然后他从里边做了一个真正的手术，那就在我们心底里边真正的播种了神圣生命的种子，用他的生命取代我们的生命，这样才能真正的保证，而且是一劳永逸的保证，我们和他的合一，我们和他的亲密，我们和他的真正的可以同行同工。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一个真正的领袖，一个真正的领导我们需要用 我们的生命真正临到我们的员工当中，而且要从内心的深处去更新他们的生命，更新他们的价值观，更新他们的真正的心灵的世界，我们才可以保证这个员工和我们之间真正打成一片，真正上下一体，真正里外成为一个合一的整体。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